第五节，代价最昂贵的忽悠。四月十三日清晨，李自成大军开拔，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北京到山海关之间的距离最多行军五天就能到达，但休养了一个多月的大顺军却花了八天时间。不要小看这多出来的三天，它对随后的形势发展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慢？因为把问题看得简单的李自成又一次被忽悠了。他们在三河县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使者的人选很有讲究，并不是吴三桂手下的军人，而是六名当地的乡绅。六位乡绅文质彬彬，谈吐不俗，他们带来口信说吴三桂是一时糊涂，被怒火冲昏了头脑，犯下了大错，冷静下来经过慎重思考后还是决定归降大顺，但大错已铸成，手下有人恐怕不被大顺朝原谅，思想上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需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所以恳请李自成大军缓行，给吴三桂几天时间来说服手下，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这个理由啊，于情于理似乎都说得通。本来李自成军中就带着吴家家人和崇祯皇帝的三位皇子，目的啊，就是希望能利用人情对吴三桂进行最后的劝说。现在这个消息正合李自成的胃口，于是他下令大军缓行。论计谋啊，李自成实在是不是吴三桂的对手，他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没起丝毫怀疑，还派出降官赶去山海关谈判。就这样，五天的路程变成了八天。四月二十日，大顺军终于到达了山海关以西，这时李自成才发现又被骗了。吴三桂确实准备好了欢迎仪式，却不是降书顺表，而是雪亮的刀枪，除了武力解决没有其他办法了。在山海关西面的卫星城，西罗城外有一条小河，因为水流清澈，可以清晰地看到水底的卵石，所以得名石河。石河附近啊，非常的荒凉，连树木都没有几棵，对作战双方来说，这里都是很适宜的战场。吴三桂已将大部分关宁军部署在石河东岸，正对着李自成前进的方向，占据了战略要地，扼守着要道。李自成针锋相对，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岸，另外派遣部分军队包抄至关内外，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北翼城，拿下这几个卫星城，山海关主城就孤掌难鸣，被攻破就只是时间问题，关宁军也无路可退，只能被全歼或投降。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吴三桂为何要出城野战而不是据城固守呢？因为山海关的防御主要假想敌都来自东面，所以山海关的东门防御最强，城墙高达15米，厚度达到7米，完全称得上是铜墙铁壁。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任凭清军野战再强，面对雄关也只能望关兴叹，上天无门。不过相对的是，山海关并没有将西面来的军队纳入防御对象，所以大顺军方向的防御相当薄弱，几近于无。李自成就是从山海关侧背方向杀到，在此情况下还不如出城野战，发挥关宁军骑兵的强项。不管历史对吴三桂的评价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对是人精中的人精，如此才会在明末清初如此混乱的天下大事中分得一杯羹，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再联系到之后的三藩之乱，若他得以成功，历史不知又将如何书写。如此精明的吴三桂在即将开战前必定要将双方的实力比对一遍又一遍，推演无数次下来，他发现 以自己手下这点兵力要对抗清征的李自成把握实在不大，自取灭亡的事儿吴三桂是不会做的。横思竖想之下，他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三桂受国厚恩，闽思民至罹难，据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乃京东地小，兵力未及，特泣血求助。抚除暴减恶，大顺也；整威伏殿，大义也；出兵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明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刘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一兵一至，皆为亡友，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执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岂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邪西邪。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是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为财帛？将列地以酬，不敢失言。这封信的收信人是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封求援信，吴三桂是以明朝孤臣的身份恳请清朝出兵帮他报仇，光复大明。笔者的观点是，这就是一封请降信，理由有二。第一个呢，在信中吴三桂向多尔衮许诺，事成之后将列地以酬，不敢食言。吴三桂只是一个区区伯爵总兵，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权利来许下这样的承诺。如果消灭了流寇，他将如何自圆其说？崇祯皇帝可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宁肯自缢，都果断拒绝了李自成裂土封王以求和的提议。第二个，当时明朝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请北兵入援如此重大的事件，同样不是吴三桂能自作主张随意做主的。精明如吴三桂，必定在信中的措辞上斟酌再三，以明朝孤臣自称，正是他为了避免落人口实，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层遮羞布而已。对面的多尔衮同样是人精，他一眼就看穿了吴三桂欲拒还休的小伎俩，于是直截了当地回信：伯虽相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义务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尽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常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收起你的鬼把戏吧，啥也别说了，老老实实来归顺，封你个藩王当当，比你的平西伯实惠多了，还能在名义上帮你报国仇，帮你保护身家子孙。那么此时的清军在哪儿呢？